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与神争辩，当灾难忽然降临，让你焦头烂额时，你感到困惑、迷茫和恐慌，或许担心更多的苦难会接踵而至，你似乎感到被诅咒，或者需要祷告，觉得发生了无数的事情，但是在某个时段和阶段，如果你不停止感觉，并思考如何面对自己所处的境况的话，你将会被禁锢住。是的，极度的痛苦需要深层的情感。在面对突然的事故、死亡、一个糟糕的医疗诊断、癌症等等，我们应该哭泣，神也哭泣。但我们也需要有时间来思考，哭泣和思考，谁也替代不了谁。当你最终跨越心痛和情感的波澜，昂起头时，圣经告诉你需要迈出下一步，而下一步充满了思考、沉思、考虑、权衡和判断。基督常常反问那些提出问题的人们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生命、死亡和苦难的意义是什么？他会问，律法是如何写的呢？人们眨一眨眼，找回自己的感觉，心中翻动着书页，出声思考，翻到相关的段落，但讨论并未结束。随之而来的实际工作是，你如何来读这本书呢？耶稣会问道，那就是，这些经文意味着什么？基督在考虑生命这个棘手问题时，从不给草率和多愁善感留有余地。朋友，苦难让我们来思索生命，因为之前我们从未考虑过生命的意义。苦难临到我们头上，迫使我们来思索，非常非常认真地来思索上帝，并且你怎样思考神要来加强你跟他的关系，这关乎你能将多少荣耀归于上帝。你对上帝的想象，特别处在灾难中时的想象，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相信你对他的情感，你最终只会把神再造成我们所想象的神，那么你就会成为保罗所形容的那种人了。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朋友，你对上帝有疑惑吗？你对所处的境况和苦难有困惑吗？超越你的情绪，把圣经作为获取有关上帝的知识的唯一安全源头。思考、沉思、权衡、判断，遵循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的建议。在这里，主是这么说的，你们来，我们彼此争辩。上帝邀请你今天带上你的问题，开始与神争辩。
诗篇119篇一节到二节，告诉我们遵行主的话。在这一篇诗篇里，诗人用八个不同的字来提起神律法的不同层面。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神的律法实在与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有密切的关系。在第一节跟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从诗篇119篇一节到24节，我们可以思想几点。第一，律法，这是神颁布的神国法律，在神国度的百姓应该照他的法律来行，而且他的法律不是为了要刑罚，乃是要为我们定规行事，为人的轨道，使我们照他的旨意行一切的事情。第二，法度，意思是神严肃慎重的宣言，是神的启示。在第二节说，天与地呀，我们都当听。听什么呢？听神的宣布，神的见证，神的启示。遵守神启示的人是有福的。第三，道，在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道是神的方法，是神向世人表明的道路。第四，训词，这是神有权威性的命令，神是最高的权威者，他发出的命令叫训词，我们应当殷勤遵行他的命令。第五，律例，这是写下来的律法，永远的规则，愿我们行事坚定，遵守他的律例。第六，命令，第六节告诉我们说，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神的命令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的保护。第六，判语，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们对神的判断要学习，就能有正直的心去称谢他。第八，典章，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比较特别，原来是战争所用的材料。神给我们典章，是要我们用来抵挡魔鬼的诡计。诗人用这么多字来描述神给我们的律法命令，要我们更彻底的去思想学习遵行神的命令。我们要以殷勤的态度，坚定的心，看重他一切命令，学习他的判语。这世界给我们许多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都随时代在变迁。基督徒若不看重神的律例、典章、法度，很快就可能偏离神的命令而得罪神。我们要爱慕主的话，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洁净剂。我们要遵主而行，我们首先要爱慕他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篇11节，心中所藏的是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不管心中所藏的是别人的恶，或是过去的伤害， 让这一些在基督里面都成为过去。在基督里立志每一天读神的话，背诵神的话，默想神的话，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支取他的恩典，也更爱慕神的话语。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神的话让我们喜乐，让我们甘甜。
当时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坐上以色列的王位，可是现在亚尼尔却对伊施波设大为生气，就决定将全以色列交给大卫。第一步，他召集了以色列所有的长老。
以色列的长老们，你们很久就要大卫做你们的王，现在就这样做吧。因为耶和华应许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
好，好，我们要大卫，我们要大卫。
亚尼尔也同样对他自己本族便雅悯众人宣告，建议让大卫统治他们，他们也同意了。
米迦，你有没有准备好启程去希伯伦，到大卫那里去呢？
我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不知道他有没有改变。我希望还是跟从前一样。
这儿有只驴子让你骑，来，我来扶你骑上去。
谢谢你，谢谢你啊。哎，这些人都一起去吗？
只不过20个人，可是他们都是重要人物，以色列人的领袖。我们有重要事情和大卫商量，而且一定会使他很快乐。
大卫很快乐地接待亚尼尔，并为他跟他同来的20个人摆设筵席。他们商量如何使分裂的国土统一。
大卫，我要去召集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他们要与你立约，使你可以统治他们。
谢谢你，亚尼尔，我的朋友，愿耶和华赐福你的工作，使你成功。
当亚尼尔受了大卫的祝福，离开希伯伦以后，约押领着大卫的军队出征回来，带了许多战利品回到希伯伦。当约押听见亚尼尔来过了，又平安地走了，他就非常不愉快地去见大卫。
大卫王万岁！约押，你回来了，这次出征是不是成功呢？你真是我的好……
别说什么好话了，我很不快乐。
为什么不快乐呢？
你这是做什么？你看，亚尼尔来到你这里，你为什么为他摆设宴席，平平安安地让他走？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我以为那样做是合情合理的。难道你不同意吗？
我不同意。陛下，亚尼尔来不会带什么好心思，他是个卖国贼，不顾是非，野心大，只为他自己打算。他来是要探听你的行踪和你计划要做的事，你反而很客气地接待他，还平安地送他走。
约押，你是，可能你是在嫉妒亚尼尔吧？
我的责任是在保护你，大卫王。亚尼尔来并不怀什么好意的。
不，约押，我们绝不可以让过去的关系来影响我们了。亚尼尔到这儿来是为了统一全以色列国，让我做全以色列的王啊！
他要什么代价？让他当你的总司令？
不，根本没有提到这话。约押， 对我来说，你永远是我的总司令啊。
约押和大卫谈完话离开以后，立即进行自己的阴谋计划，这是大卫万万想不到的。
班长，到这里来，你听清楚，赶快去追押尼尔，追上他就把这信息告诉他，大卫王要马上见他。
是，将军。
我们到了希拉，正是歇脚的地方，喝口凉水再走吧。
是啊，将军。
好主意。
像有人在叫我，
亚尼尔，亚尼尔
啊！来了一个传令兵，我不知道他带来什么信息。
将军，将军，将军，有个信息给你
哦。
大卫王那里来的，他希望和你啊再商议一下，他请你回希伯伦去。
没问题，王要这样，我一定遵命。朋友们，我们回希伯伦去吧。
当亚尼尔一群人接近希伯伦城门时，约押在那儿等着他。
您好，亚尼尔将军。
哎，你就是约押将军吗？我来看大卫王的时候，听说你出门了，你现在回来了，我差点错过了见你的机会。
大卫王差我来迎接你，要给你一个秘密的信息。让我们离开你的朋友一会儿，到城门那边谈谈。
好。没问题啊，就在这里吧。
好。
毫无防备之下，约押突然拔出刀来，刺透了亚尼尔的肚腹，亚尼尔当场就倒下死了。就这样，约押报了他弟弟亚撒黑的血仇，因为亚尼尔曾在畸变的那场战争中杀了他。听到约押所做的事，就撕裂衣服说：
在耶和华面前流这人血的罪不在我和我的国，愿流亚尼尔的血的罪归在约押和他父亲全家身上，又愿约押家代代有疾病残废和缺乏饮食的人。
亚尼尔的尸体运到希伯伦的坟场，大卫以英雄般的仪式来厚葬他。
约押，你和其余的人当撕裂衣服，穿上麻衣，走在亚尼尔的棺前哀哭，我也要跟在棺材的后边。亚尼尔，你该死得像鱼丸人一般吗？你的手没有被绑，你的脚没有被捆，你竟死得像被暴徒杀害一样啊。
大卫和全以色列人在亚尼尔墓前哀哭，当天没有人能劝得了大卫吃东西，众人就明白杀死亚尼尔的并不是大卫的主意。
难道你们不知道，今天以色列死了一位伟大的元帅吗？我虽然受高为王，今天还是软弱。我的姐姐希鲁雅的两个儿子太强了，我受不了。
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听到亚尼尔死在希伯伦，十分惊惶。几天以后，伊什波设正睡午觉的时候被两个仆人杀死，之后以色列就像羊群失去牧人，自然而然的都归向了大卫。
蒙神的保守，
我的婚姻到现在已经是23年了。我也感谢神，没有把我一生的道路都显明在我的面前，因为如果我事先知道我的婚姻会有这么多的难处，我大概就不敢结婚了。在这个婚姻里面，有许多的喜乐，也有许多的眼泪，有许多的挣扎、挫折、顺服、忍耐都在当中。实在也是靠神的恩典一路走过来，也越走越懂得珍惜和感恩了。记得我在1989年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喜欢神的话语，我常常不断地读经祷告，每一天看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在享受心灵的大宴。可是不知不觉，我和我先生的思想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了。每一次当我有很高兴的一些亮光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就会提出很多的质问，我就和他辩，可是总是不欢而散。我怎么好像变成了圣经的护教者？我也不明白，我信了神以后，我的婚姻应该是更加和乐的，怎么现在老是吵架呢？后来神才让我明白了，哦，原来我不能和先生辩论，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借着辩论让人相信神的。那神要我做的呢，就是顺服我的先生，把他交在神的手中。于是我就开始了学习顺服的这个功课。在人生的道路中，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是顺服的。当然不合理的时候，我就更艰辛地依靠神，哭求神要负责一切的后果。我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哭，可是我哭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又重新得力了。我也每一天都为我先生祷告，可是好像难处却越来越多。我的先生常常数落我，也会用很小的事情来骂我、激怒我，甚至常常把我视而不见。那我做好了饭菜，他会说他在外面已经吃过了，下班回来他看见我好像没有看见一样。那个时候我常常觉得，哎呀，我的日子好像还不如我们家的那只狗。因为他下班回来以后，他还会跟狗去玩一玩，我的心中真的是非常的伤痛。有一天我正在读经的时候，我的先生就打电话来，把我骂得一无是处。我的心真的是沉到谷底了。那时候我真的是想说，我放弃了，算了，我不要这个婚姻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好像在看一个电影一样，我看见了一个老人，身上穿着冬天那种厚重的大衣，满地的落叶。这位老人就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坐在这公园的一个石凳上面，脸上面无表情。我真的是不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我就开始问神，神忽然就让我明白了，说这是你先生日后的景况。神说，我还有教会好多的姐妹在扶持我，而你的先生却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没有一个朋友，没有太太，没有孩子。哇哦，我真的是立刻泪流满面。我那伤痛的心，本来是恨我先生的那个心，也转化成无限的怜悯。我就给神说，好，我不要放弃他，我也不要放弃我的婚姻，我就决定再继续来爱我的先生。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电话又来了，又是我先生要骂我。可是这一次神又伸出他奇妙的手来帮助我，他好像封住了我的耳朵，让我一句话都听不到。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电话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就问我的先生，你讲完了吗？他说他讲完了。我问他，我可以挂电话了吗？他说你可以了。我就把电话挂上，但是我的心非常非常的高兴，我忽然知道我得胜了，因为神自己亲手帮助我来站立得稳， 不让我再受到这言语的伤害。从此以后，我也看到我的先生，他也有了极大的转变。他本来是根本不让我去教堂的，然后他也经常会为很多的小事情骂我的，可是慢慢这些事情都减少了。那后来他也说，好，那我就让你一个礼拜去教堂，一个礼拜在家陪我，这样很公平呀。但是继续因着我的祷告，还有我常常去教会回来跟他分享牧师所讲的道，哎，慢慢的他就说，好吧好吧，你两个礼拜你全部都去好了，我自己在家。哇，我就觉得神实在在他身上不断的在行其事。后来过了一阵子以后，我就常常跟他说，你看我的朋友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出双入对的在教堂，我好孤单呢。我就在这里跟他说，哎呀，可不可以你哪一天陪我去教堂，陪我去听听道，我就会好高兴。结果有一天他终于答应了，然后他看到的人他就说，我是陪老婆来的，不是我要来的，是我陪老婆来的。哎，我也很高兴，感谢神他能够来。结果这样陪老婆来了一阵子以后，哎，他慢慢的他也不这么说了，他还会说，走，我们去教堂吧。哇，我真的是感谢神，我就看到神的恩手一直在这里做那奇妙的工，实在不是我做了什么，我所做的真的只就是顺服在神的掌权之上，就是顺服的先生，顺服在神自己让我要说什么要做什么，不再顺着我自己的意。哦，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后来我先生就一直跟我去教堂，然后他也自己学会读经祷告了，在家里面，哎，他也开始翻开圣经，自己在看神的话语。哇，你不知道我那个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我真的是常常向神高声唱歌来赞美我的神，因为我看到我的神的信实，也看到我自己，当我愿意顺服在神的这个掌权之下的时候，他真的是就为我负责这一切的后果。他让我的先生从反对我去教会到自己愿意追求，而且在1999年4月他也受洗成为基督徒，中间大概是有8-9年的时间。我知道这实在是不是我能够改变他，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改变我们人的生命，我们的心。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Should have died, but you have brought. precious blood, till I am just a lamb of God. Oh, wash me in your precious blood, my Jesus Christ, the Lamb of God.
朋友，有时候在节目里我会提到一些家庭问题，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提出家庭问题呢？是因为希望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原则和教诲来帮助我们解决家庭问题，进而鼓励我们拥有一个更快乐美满的家庭。您知道吗？今天很多人面对家庭问题的时候，因为不知道怎么样解决问题，所以他们坚持在一个不快乐的状况。或者也有人说，算了，离婚吧。听众朋友，我希望我们在面对家庭问题的时候，不必要坚持不快乐，也不要离婚。因此，今天就提供以下三个建议，希望帮助您拥有一个美满快乐的家庭。第一，要爱您的配偶。当然，谁都说丈夫妻子要彼此相爱，但是很多人没有做到，又有人不知道爱的定义是什么。我这里所说的爱是博爱，无私的爱，以配偶为中心的爱。这种爱是神爱世人的爱，神为世人，就是您和我，牺牲了自己，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爱。请问您会不会为您的配偶牺牲自己呢？说爱，也有人只想到性生活。我这里所说的爱也包括性生活，但是性生活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我提到的爱是圣经所说的，爱是坚忍的，仁慈的，有爱就不嫉妒，不自夸，不骄傲，不做鲁莽的事，不自私，不轻易动怒，不记住别人的过错，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这种爱。朋友，我希望您和我都要按照爱的这个定义来爱我们的配偶。第二，要为您的配偶服务。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时常为人服务。为人服务是耶稣的爱好和他的乐趣。结果，因为为他们服务，耶稣就得到他们的尊敬。如果夫妻二人都养成习惯要彼此服务，五行中也会获得配偶的尊敬。圣经教导我们说，把自己奉献给彼此吧，彼此应该高顾对方，这才是不自私的服务。第三，要与配偶分享。我认为在夫妻二人之间，没有任何是属于私人的，包括钱财 东西、责任、爱情、孩子等，包括喜乐、痛苦、荣誉和困难等。如果两个人养成同甘共苦的观念，家庭就自然的平衡一些。朋友，我希望这几个建议能够帮助您有个更快乐的家庭。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会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家人，并且寻求家人的帮助。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走过人生的至悲至痛，中年丧夫之后，父母双双过世，到了晚年，唯一的女儿在风华正盛的年纪又被癌症夺走了生命。风风雨雨的人生道路，她又是决然一生了。朋友信佛，我笃信耶稣，为了帮助他身边有更多的朋友，我特地飞往他所居住的城市达拉斯去探望他，并且邀请他来参加在当地基督徒姐妹家中的一个小型聚会。他一进门，我的这一群第一次与他谋面的姐妹们，在得知他刚刚经历丧女之痛时，马上齐心为他唱出《我们成为一家人》这首诗歌，让我深深感动不已，朋友也情不自禁地跟着我们唱和起来。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得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或在喜乐中欢唱，或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是的，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在他眼中，我们都是他真爱的儿女。所有信靠上帝、认上帝为天父的基督徒们，都是以弟兄姐妹相称。正如歌词中所描述的，因为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我们得以洁净，可以得到复活的生命。我们一同敬拜神，学习圣经，也就是上帝对世人的教导，认识了神的爱，接受了神的爱，也学习如何彼此来相爱。不管是喜乐或哀伤，我们因着耶稣彼此扶持，互相勉励，来面对人生的大风大浪。然而，从人而来的帮助是有限的，唯有真心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他就能成为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也将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生活中的大事小事
都可以借着祷告来向他倾诉。神的爱是无处不在的，人生的道路有主相伴，不再孤单。衷心的盼望我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生命的救主，同时也祝福您早日成为我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
心胸狭窄的误大事，恩怨相报坏忠良。幸好自古天作主，受高之君终作王。
听众朋友，报纸上时常看到人死亡的消息，引起我们对生命的深思和感叹。古代以色列国有一位大元帅名叫亚尼尔，他的死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段记录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的故事。
这眼看着民族就要统一，就在这时候，一个人是急冲冲来见大卫。谁呀？刚刚从前线得胜归来的约甲。原来约甲带着全军回到希伯伦，是刚到军营，有人报信儿，说亚尼尔带着那边的人上咱们这边来了，人呢？在哪儿？大卫呀，已经把他送走了。嗯，这听说亚尼尔刚走，这约甲马上就来见大卫，劈头就问：“他是咱们的敌人，上这儿来是骗你来了，根本就是要了解你的情况，好日后下手。”你让他走了，这叫做的什么事儿啊？是大卫听着听着，眼睛啊朝鞋下方这么一瞄，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呀是恨亚尼尔在战争中杀了他的弟弟亚撒黑，这所以才这么说。约甲从王宫一出来，向手下人下令，命令骑兵追赶亚尼尔，给我带回来。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骑兵追去了。再说亚尼尔刚走到这希拉井，这约甲的骑兵从后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他就兜上来了，拦住了去路。吁，亚尼尔，元帅约甲叫您跟我们回去呢。这亚尼尔只好从命了。亚撒黑战死疆场，虽说是死于他的枪下，可他当时已经好言相劝，是尽量避免了，可亚撒黑他不听，而且已经威胁到了亚尼尔的性命，那他是被迫自卫啊。再说了，战场之上交战双方，他谁认得谁呀？他又不是打冤家，谈不上是仇杀。约甲你这么怀恨在心，就有点这心胸过于狭窄。到了晚上，这约甲来见大卫，老儿约甲让我给追回来了，就地正法了，你可以下令出兵，是直取江山了。这大卫惊呆了，谁让你这么干的？在哪儿？快带我去！怎么回事？原来约甲擅自派人追回了亚尼尔，到了城门，这约甲上前迎接。哎呀，怎么来了都不跟我打声招呼就走呢？哦，我事儿急呀，就先走了。接着亚尼尔办民族统一大业这事儿，跟约甲说了一遍。哦，好，好。哎，不过呢，有一个情况您还不知道。哦，什么事儿啊？您跟我来。说着，约甲被亚尼尔是带进城门口里的翁洞里头，一手捂着嘴跟他咬耳朵说话。亚尼尔不知道啊，是调过耳朵，这脸朝外，这听他说什么。 这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刺的一声，月甲的匕首已经刺穿了亚尼尔的胸膛。可怜这位老帅啊，没有死在疆场之上，竟倒在了约甲的面前。约甲为弟弟亚萨黑报了被杀之仇啊，可他在这个历史关头被亚尼尔杀死在希伯伦大卫的地方，这对民族统一可是个不小的打击啊，也把大卫呢给推进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当中。跪在上主面前，大卫不断申诉：上主啊，流亚尼尔血的这个罪可永远归不到我和我的国的头上啊，我确实不知情啊，这罪就归在凶手和他全家的头上，愿他家里的竟是患漏症的、打麻风的、拄拐杖的、挨刀的、缺吃少喝的。约甲也知道大事不好了，这非常害怕，不住地看着大卫的脸色。大卫下令为元帅亚尼尔以最高的规格隆重下葬，其他人包括约甲在内一律撕裂衣裳，麻布束腰，在棺木前给我哭丧。出殡这天早上啊，哀乐齐鸣，纸花漫天飞呀。大卫披麻戴孝，是手扶着亚尼尔的棺木，边走边哭啊。亚尼尔啊，你不该是这样，你的手没给绑着，脚没给拴着，怎么竟会如此呢？怎么竟会死于罪孽人之手啊？这不该是你呀！众人哭声一片，直到棺木入穴，夕阳西下。大卫可水米没进呢，大家看不过去了，您还是吃点东西吧。不行，我要是在日落之前吃东西，愿上主重罚于我。这消息啊，是很快传遍全境，是众人听后心里头啊，还都挺高兴，得安慰，都知道了亚尼尔死是跟大卫是没有关系。心胸狭窄，他误大事儿，恩怨相报坏忠良，幸好自古天作主，受高之君终作王。
人终有一死，但是在死的方式和意义上，有轻于鸿毛的，也有重于泰山的。大概一般人最不愿意的死法之一，就是被仇人杀死。亚尼尔元帅是古代以色列难得的勇士英雄，竟然死于自己国人之手，这不会是他自己所愿意的，也难怪大卫会如此愤慨难过了。听众朋友，生命实在是可贵的，但愿我们好好珍惜每一天。如何珍惜生命呢？上帝给了我们许多生命的智慧，都写在圣经上。但愿我们能常读圣经，照着神的话生活，叫别人多得好处和快乐。这么一来，不但神得到荣耀，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也都会是和睦的，不会有冤仇的发生。那么我们的人生不但平安，而且会充满美好的意义。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